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1月15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参议院启动热线机制，力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有望最快在下个礼拜一通过。
Yeah, we're working on it today. Hopefully, you know, I think we've made excellent progress, and I'm hopeful that whether it's today or
提出法案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在参议院启动了加速程序，推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说如果没有参议员提出反对的话，法案最早可以在下个星期一通过。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和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香港中环连续第五日举行午餐抗议，抗涉港法案美国国会参院亦感到鼓舞。香港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英国受到抗议，中国反应强烈。日本共产党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打压香港。香港各界回应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有立法会议员对目前的局势表示忧虑。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参议员同该委员会成员鲁比奥已经启动热线征询程序，加速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法案有望最快在下个星期一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由鲁比奥所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40位议员联署。鲁比奥星期四对媒体指出，当今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之下，这部法案就得到了两党议员的普遍支持。鲁比奥又说，好消息是这部法案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认为法案通过这件事本身显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仅仅是看到参议院无异议或者接近无异议通过，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的效果。香港网友发起在11月15日星期五中午在港岛中环商业区的和理 lunch 快闪抗议，这次是市民同上班族连续第五日在中环快闪抗议，表达五大诉求。有示威者对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加快程序处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感到鼓舞。12点半之前，很多人先在行人道上面等候，不时高喊反修例的口号。大约12点40分，有市民陆续走上德辅道中同皇后大道中间的不打街，开始中环午餐快闪抗议，呼喊反修例口号，包括香港人报仇、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好快，包括大批中环上班族在内的数以百计的市民占据了不打街，并且阻塞了皇后大道中以及稍后的德辅道中交通受阻。中国11月15日对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前一日在伦敦被抗议者包围期间跌倒受伤这件事表示强烈的谴责，要求英国立即彻查这宗事件，并且说香港抗议者是要瘫痪特区政府。郑若骅当日原计划在一个机构发表演讲，现场视频显示当时他被数十名抗议者包围，有人高喊他是杀人犯，中国官方说他被人推倒，手部受伤。中国外交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同香港政府星期五分别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发表措辞严厉的抨击，说这些抗议者是暴徒、暴力违法之徒，并且重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前一日就香港问题的讲话。他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香港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星期五又说， 美国反华势力是幕后的黑手。针对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前一日发布的一篇报告，中国驻港公署在它的官网上面说，这篇报告暴露了美方反华势力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为激进暴力之徒摇旗呐喊。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5号在台南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情势会发展到今日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中国对香港的民主进程做过承诺，也就是被香港步入民主的轨道，不过这个承诺就没有实现。蔡英文又说，香港人民应该得到保障民主自由的承诺，支持香港民主运动也是台湾人民的共识，任何政治人物都不能够违反台湾人民的意志。蔡英文又强调，台湾人民非常在意台湾的自由民主，将以最大的决心以及力量去到保护台湾人，亦都支持香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日本共产党14号发表以立即停止打压香港为题的声明，指出香港警察日前近距离以实弹对示威者开枪，造成一人腹部中弹重伤，这种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的行动令人无办法容忍。此外，港警仲冲入大学的校园里面，造成多人受伤和被捕。根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开始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尔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进行调查。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联邦检察官正是调查朱利安尼有可能涉及财务违规的行为，以及他未有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情况进行调查。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成为特朗普弹劾调查之中的关键人物，众议员亦都在做调查朱利安尼在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施加压力以调查特朗普的竞争对手的事件当中发挥了什么的作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关注香港，说如果香港倒下的话，台湾将会是下一个。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了他们的2019年的年度报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启动热线机制，力推涉港的法案，有望最快下个礼拜一通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参议员和该委员会的成员鲁比奥参议员已经启动了热线征询程序，加快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有关法案有望最快下个礼拜一在参议院可以获得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鲁比奥在推特上面是这样说。
Yeah, we're working on it today. Hopefully, you know, I think we've made excellent progress, and I'm hopeful that whether it's today or very, very early next week.
鲁比奥表示，今日美国在参议院启动了加速程序，推动通过香港民主法案。如果没有参议员提出反对的话，法案最早可能将会在下个星期一通过。热线征询程序指的就是在一些的情况底下，参议院领导层包括是多数党、少数党领袖以及是各个委员会领导人，可能是会以热线的形式提出一项法案。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他们希望针对某项措施或者是法案迅速采取行动。他的具体做法为领导层的成员要求参议院向参议院传出讯息，表示某个项措施或者是法案将会在未经表决亦即是一致同意的情况底下通过，只要有一位参议员反对该个法案，即是可以提出反对并且进行登记，法案就会马上停止进行。根据国会研究处就参议院立法程序的说明，这种非正式清关程序同时亦都是一种各个党派领导层时常用来衡量他的会议成员偏好的机制，亦即是说 只要有一位的议员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出异议，全院会将停止法案的推进。曾经在10月到香港访问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他表示
I believe it is on the hotline, which is great news. And so that, I believe it's been put onto the hotline. So,
霍利表示他是相信启动了热线，这个代表了有很大的希望，可能会很快获得通过，参议院可以提出反对，然后撤销热线。这个他们同时也都就知道这些议员是哪一个，而且他们还要必须提出反对的理由。由鲁比奥所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40位议员联署支持。鲁比奥星期四对媒体表示，好消息是这部的法案得到了强而有力的支持。他认为法案通过这件事本身显然就是非常重要，仅仅是看到参议院无异议或者接近无异议通过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效果。参议院的版本在通过之后和众议院今年9月份无异议通过的版本就不同之处进行协调，整合出一致的文本，才能够是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字正式成为法律。鲁比奥并未有明确地表示是否能够在感恩节前完成立法的程序。
Well, that's a tight time frame. It depends on how quickly, whether the House is willing to take it up and pass it. You know, they passed their own version of it, so we'll have to work.
鲁比奥表示这个是很紧迫的时间框架，这个也都取决于众议院方面是否愿意以多快的速度审议以及是通过它。你要知道，他们是已经通过了他们的版本。参议院必须要努力协调解决两个版本的差异，如果不顺利的话，他们也都有方案 B 以及是方案 C。其他的选项是包括将法案纳入国会每年必须审议通过的国防开支授权法，或者是他其他政府开支的法案。鲁比奥议员他曾经和行政部门谈过这一部涉及香港的法案，包括国务院等行政部门都对此是保持开放态度。而霍利则是强调，他已经多次和总统在不同的场合谈论过香港目前的局势，如果法案获得通过，他亦都对总统是否将签署这部法案持正面态度。
I personally have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is. I talked to him. I've talked to him about it on multiple occasions. I talked to him as soon as I got back from Hong Kong.
霍利表示他自己本人同总统谈过这件事，他在很多的场合跟他谈过。他是从香港一回来之后就说过给总统特朗普知，好像就从香港一回来那一天，所以他们谈论过这件事情。他是觉得可能有其他的人跟他提过这件事，但是我对他将会签署法案抱持希望。而在一日之前，鲁比奥和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以及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举行闭门会议，试图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的通过。李斯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表示，世界是需要看到美国会站出来话给中国共产党知，他们对香港人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在20多年的失信之后，现时是时候让中国共产党对他香港自治的侵蚀负责任。
Very first and foremost, it will send a strong signal to Beijing that their attempt to roll back.
霍利真是表示法案将会向北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就是他们企图收回对香港所作的承诺，以及是他们企图压迫香港人等，这些做法都不会被忽视，自由世界将会挺身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呼吁美国人民多关注香港，并且和抗争者站在同一阵线，因为如果香港倒下的话，台湾将会是下一个。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星期二，就是11月12号在福克斯新闻每日简报节目当中答复主持人前白宫发言人达拿佩里洛关于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提问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 当佩里洛问到香港抗议者争取自由的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现时情况越来越暴力，美国是否应该有更多的发声呢？
China longs to silence them and continues to do that, whether it's covering or taking the masks off their faces and having surveillance cameras everywhere. We should always use the power of our voice to fight for people who are fighting for their own freedoms. And that's what.
哈利话中国一直想要佢哋禁声，无论系戴上或者攞低佢哋嘅面罩，或者系到处装上监视摄像头。美国应该通过美国发声嘅力量嚟到为嗰啲正系为佢哋嘅自由而奋斗嘅人奋斗。呢啲亦都系整个香港抗议嘅声音意涵。如果香港倒低，台湾将会系下一个。呢啲亦都系点解美国人民必须关注香港人正系试图要做嘅事。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喺一个推文之中感谢克里支持香港同台湾嘅讲话。推文话：台湾企喺专制主义蔓延嘅前沿，台湾同寻求自由民主嘅香港人民企喺一齐，谴责警察对大学校园嘅攻击同对香港市民发射致命嘅武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亦都喺佢嘅面书上面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佢话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亦都曾经发生军警进入校园打压学生争取自由嘅事件。如今香港就不幸咁样踏入台湾好不容易走出嘅黑暗。佢又话警察嘅存在系为咗保护人民，政府嘅存在系为咗服务人民。当警察唔再保护人民，政府唔再为人民着想，咁样嘅政府必须失去人民嘅信赖。对于为何台湾要支持香港人民嘅抗争，分析人士认为呢啲系因为北京亦都喺台湾复制佢对香港嘅手法。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上个周末在华府台湾同乡会举办的中国对台湾的锐实力座谈会之中提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过去对香港问题讲过的一段话，现时完全反映在这次北京处理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手法上面。因为抗议者同港府间不断升级的抗争，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已经成为一个立即而且真实的威胁。他说北京显然担心香港成为一个反对大陆的基地，因此他的反应是更强调爱国教育，更加强统战的活动。不过即使北京长期以来对香港进行统战，但是这种做法是否使到他赢得香港民心就很难讲。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或者北京的确取得对香港的影响力，但是他仍然并没有得到港人的好感。这些对台湾面对中国锐实力的坚韧性是一个好的兆头。因此在面对中国的锐实力上面，萧其良又说台湾是世界领头羊，而香港就是台湾的领头羊。邓小平在香港议题上面的这段讲话是他在1987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的时候讲的话。邓小平说有些事，譬如1997年之后香港有人闹中国共产党闹中国，那他们还是允许这些人闹，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将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面具之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呢？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是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要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是要干预的。香港反送中抗议暴力冲突加剧，星期二防暴警察进入大学校园对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大批学生和示威者受伤。不过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发布声明，对近日暴力违法分子的破坏活动全面升级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并且称坚决支持港府和警方采取必要手段强力压制打击各种违法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的行径，尽快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亦即是 USCC， 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发表的2019年度报告呈现出中共尽显无为的全球野心以及对现有全球秩序的挑战。而另一方面，中共就是因为惧怕民主价值而全方位加大意识形态管控，他们干预香港导致的局面表明他们对两制的抵触，亦令到台湾对于北京的居心日益感到忧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今年的报告当中向美国国会提出了38项建议，比2018年报告的26项建议在数量上有着显著的增长，亦反映出美国面对着更多来自中国的挑战。 据 USCC 的主席巴萨罗茂在报告发表前夕对记者说，我们的表述当然是中国正在扩展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美国面对经济、战略、外交和军事等遍及广泛领域的挑战，目前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公众和国会肯定会更加积极关注中国。巴萨罗茂认为中国的雄心已经超出东亚之外，他说通过所谓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和俄罗斯的密切伙伴合作，建立世界级的远征军，大力推动民用部门发展军事运用，并且致力主导地球和月球空间等等，北京的意图已经尽显无遗，中国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公开表露他们的军事野心。但是巴萨罗茂说，北京在这方面的能力仍然令人存疑。中国的领导人今年已经清楚地表露出建立能够支持他们全球野心的军事力量。在今年7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当中，中国明确表示要到本世纪中叶将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就此举行一个听证会上，专家在作证时曾经警告，中国有意发展军力，使到他们在实力、声望和技术成熟度方面能够比肩美国。巴萨罗茂说，美国必须要严肃看待这个动向，不过他亦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仍然深切关注解放军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而至少在短时间之内，北京敏锐地意识到解放军的短处，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加以改进。这份报告特别提到中国致力成为全球太空的领袖，而那个会威胁到美国在太空和地球都享有的军事、经济和外交优势。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太空军事领域已经拥有反卫星武器，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太空资产都在他们的目标能力之内。中国在商用太空领域致力于成为全球的领先者。这份报告建议制定新的全国太空战略，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太空利益形成的挑战。报告针对中俄两国在战略、经济和军事上加强关系提出警告，说协调的中俄军事行动会对美国和盟国造成新的安全挑战。报告建议对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竞争方式，和中俄形成的两个阵线冲突对北约的影响进行国家情报评估作准备。今年报告的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军民融合方面的努力，目的在于克服技术上的弱点并且加快革新。报告指出，中国的所谓民用公司和军方的重叠，加大使到美国的研究者和公司对几方面提供改进能力的可能性增大。为因应这方面的担忧，委员会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更为密切地监控美国的商业和大学在两用技术方面和中国的合作等措施。报告在美中商业关系方面提出，市场开放长期存在的不对等，中国公司在美国经营远比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更为自由，中国对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设限，为中国公司创造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国内受保护的中国公司在第三国市场的竞争亦持续得以强化。有鉴于此，很多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过去曾经支持加深与中国的接触，现在就对他们在中国市场拓展的能力越来越感到悲观。报告指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融资很常见，但鲜有人知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营运状况、管理以及对更广泛美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巅峰之后显著下降，而相对来讲，中国的风险资本投资就没有显著降低。美国的决策者仍然担心可能有中国政府支持的风险资本投资接触初期技术，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造成威胁。而另一方面，中国在美国股市上市公司比美国公司享有某些优势。基于美国的法规和做法，在美国市场筹集资本的中国公司有较低的披露要求，这样做可能对美国投资者造成潜在威胁。委员会建议，对于拒绝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时获取和该公司在中国业务有关的审计工作文件，或者不遵守公平披露规定有关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发布重要资讯的要求的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上上市。USCC 仲建议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在所有发行人的首次公开招股说明书和年度报告当中，向美国投资者披露中国政府提供的直接补贴、赠款、贷款或者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等财政支持，公司内部设立共党的组织，以及是否有中共官员在该企业当中担任职务。 呢份报告仲对美国日益依赖中国生物技术同制药产品表示担忧，并且建议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对美国制药业嘅生产能力、美国对中国药品及药物有效成分嘅依赖，以及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嘅能力作出评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的报告当中，仲对中共对内竭力维持统治、对外扩展影响力的同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挑战作出分析。报告指，中共认为西方价值和民主会削弱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承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企图恢复共产党在初建之初的价值信仰，并且进一步集权，几乎全面掌控住中国的政府、经济和社会，但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导致官僚混乱和瘫痪。中国目前的经济上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增长放缓、私营经济挣扎、债务水准高涨以及人口迅速老龄化，但是北京的去共干化运动影响到私营部门，中共并没有通过市场改革为经济注入活力，习近平反而转向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北京是对外国知识产权的依赖阻碍他们成为全球强国的雄心，还会对他在技术上自立造成威胁。中国加快了先进技术开发，向价值链上端移动，并且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就因为贪污腐败、不透明的贷款程式以及安全威胁导致越来越多的疑虑。但这些批评并没有导致具该计划的抵制，始终全球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鸿沟，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鲜有对手。这份报告批评北京在军事现代化同时对邻国进行威胁、干预他国内政，并且因此招致对他们的地缘政治雄心的抵制。印太地区和该地区外的国家正在加快军事化的步伐，深化合作，加大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阻吓北京持续不断的自大行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认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害怕对民主价值要求难免会削弱共产党干部和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信念。报告认为，中共的控制希望伸延到香港，压制对政治问责的合理要求和香港基于基本法的有限自治保证，是对他们承诺的香港一国两制模式的嘲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巴萨罗茂说，对于香港几百万抗议者亲历中国模式的言论、集会自由和其他个人权利的影响，北京对两制的抵触意图尽显无谓。香港的局势亦令台湾对北京的企图更为担忧。在香港抗议活动开始之前，北京已经对台湾施以强大的外交和经济打压。报告说，台湾面临着持续不断的中国军事威胁。今年的报告建议美国国会对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卡予修订，责成美国国务院制定一系列具体指标，对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进行衡量。国会通过立法，明确如果中国政府派解放军或武警部队干预香港的话，将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报告还建议美国国会立法，将对中国内地的出口管制伸延到香港经营的中资公司，并且就对中国内地的出口管制不适用于香港举行听证会，避免技术出口未经授权转运到中国内地或者其他的目的地。美国之音记者问及有关台湾的建议方面，巴萨罗茂说，该委员会提及台湾，你需要审视台湾的同时，亦要审视香港的现状。台湾人从香港的事态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国两制不是选项，不要再将它当作成可以依赖的真实架构。这个一国两制显然亦会影响到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巴萨罗茂说，这份报告还列举出北京在军事上的恐吓行为，以隐密的手段收购台湾媒体或者对他们进行渗透的动作，以及对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普通人施惠之后将他送回台湾，影响民间意见等等。报告针对台湾向国会提出的五点建议，包括基于台湾旅行法扩展美国和台湾政府官员的交流，制定策略为维护和台湾的邦交关系扩大到对部分国家的发展援助和防务协助，并且由美国国会立法增强美台防务合作等等。巴萨罗茂仲特别提及北京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政策问题，他说，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无法不对北京对他们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海人行径进行谴责。 在新疆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中心地区，北京使用监控工具和其他先进的技术，包括 QR 码、DNA、人脸识别等手段，发动一场文化灭绝行动。报告提及近期有关报道揭露的有被羁押者被用于医疗实验，以及遭受其他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虐待。巴萨罗茂说必须用谴责和行动去对抗这些暴行，亦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国内的行为和他们期望成为全球领袖之间的直接联系。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的年度报告指中共尽显全球野心。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中接近达成协议，两国元首或者不必到场签署。美国对中国解除美国的禽肉进口令表示欢迎。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11月14日发布的2019年度报告呈现出中共的全球野心以及对现有全球秩序的挑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今年的报告之中向国会提出了38项建议，比2018年报告的26条建议在数量上面有显著的增长，亦都反映出美国面对着更多来自中国的挑战。该委员会主席巴塞洛缪在报告发布之前对媒体说，他们的表达当然是中国在扩展它在国际舞台上面的地位，它们面对经济战略、外交和军事等遍及广泛领域的挑战，当前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公众和国会肯定会更为积极地关注中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11月14日表示，美国和中国正是接近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他又表示双方的谈判非常富于建设性。库德洛说美中谈判代表一直保持密切的电话联系，但是他并没有提供可能达成协定的时间。他在华盛顿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面说他们正是接近，他又说双方氛围很不错，在这个类似的场合之中并不多见。美国和中国在关税问题上面一直都是针锋相对，谈判跌宕起伏，搅动住金融市场，并且拖累住全球经济陷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慢的增长。市场正是焦虑地等待住这个协定，以期结束那些影响世界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中国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在11月14日宣布，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解除在这个之前对美国禽肉进口的限制，允许符合中国法律规定要求的美国禽肉进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星期四发布新闻稿，对此决定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新闻稿之中指出，美国对中国决定最终取消对美国禽肉和禽肉产品的禁令表示欢迎。他又说这些对美国农民和中国消费者来讲都是一个好的消息。莱特希泽又说，中国是美国家禽饲养者的重要出口的市场，又估计现时美国每年可以向中国出口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家禽和禽肉的产品。2013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禽肉产品，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禽肉出口国。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11月13日致信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阿吉特帕伊，他说中国通讯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会构成安全的威胁，都不可信任。巴尔还在信里表达了对一份提案的支持， FCC 的这份提案将会禁止美国乡村电信营运商采购华为、中兴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通讯产品。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宣布，中国工商银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前副行长沃里洛承认了一项反垄断刑事指控，原因是他参与了针对某些金融工具的串谋投标。 司法部声明显示，沃利诺承认至少从2015年的5月至2014年8月，他同同行串谋操纵美国存托凭证借入率的出价，以不正当的方式从存托银行获得预翻行的 ADR。加利福尼亚州一所高中在11月14日发生枪击案，有关官员说一名身穿黑衣男生在校园开枪打死了一名16岁的女生和一名14岁的男生，另外有三名学生受伤，随后向着自己的头部开枪。星期四这日是嫌疑人的16岁的生日，他目前伤势严重。洛杉矶郡治安官署的警监魏格纳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嫌疑人从背包里面掏出了 .45 口径的手枪向同学开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怎么回应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的。这个委员会在星期四发表报告说，如果香港出现政治检控，如果北京派解放军或者武警镇压香港的示威的话，美国国会应该要撤销香港独立关税区这个特殊地位。有香港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说，如果港府容许解放军入城镇压的话，他们担心可能在香港重演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将会彻底虚伪一国两制，而香港亦会失去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亦会是带来难以挽回的影响的。香港政府就回应说，外国的议会不应该以任何的形式去干预香港的特区政府的内部事务。我们现在就将会是稍后就接听这个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张慧云稍后会为我们报道有关香港的各界怎样去回应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份最新报告。现在电话就刚刚接通，汤慧云你好。
是
请你同我哋讲讲，即系今次 USCC 嘅报告，咁当中有关香港反送中运动局势嘅内容啊。
是咁，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 星期四即系11月14日发表年度报告，表示香港出现咗政治检控，如果北京派解放军或者武警镇压香港嘅反送中示威，就要求国会应该撤销1992年订立嘅美国香港政策法，赋予香港独立关税区嘅特殊地位，令到香港将会好似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报告亦都建议美国国务院应该为了评估香港是不是享有高度自治而制定具体的标准。报告又建议，如果北京介入香港的反送中示威，除了撤销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之外，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亦都应该延长目前对中国企业子公司或者在香港营运公司的出口管制措施，并且要求工业安全局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评估当前的出口管制措施在防止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转运到中国大陆或者其他目的地的效率。任敬仁，
是的，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对这份报告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新民主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嘅一国两制系喺社会主义嘅中国嘅国家体制之下设立嘅特别行政区，而且系实行资本主义同埋半民主开放嘅议会。呢一个独特嘅政治制度喺世界上其他国家系揾唔到噶。范国威表示，当北京同埋香港政府容许解放军或者武警入城镇压反送中示威，将会彻底咁样摧毁一国两制。佢认为 USCC 嘅报告以呢个为基准，要取消香港嘅独立关税区嘅特殊地位系无可厚非。范国威又忧虑解放军入城可能会重演1989年北京天安门嘅情况噶。听下范国威点样讲。
而 甚至乎有機會係出現1989年天安門嘅情況嘅話咧，呢個係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地將一國兩制係摧毀，仲有就係香港人珍而重之嘅政治公民權利啦，我哋嘅半民主嘅民主體制啦，香港人嘅基本人權啦，全部係打個稀巴爛嘅。咁所以我係完全唔覺得出奇，當美國國會美國嘅政壇嘅人係去認為香港出現咗一啲根本性嘅改變，佢嘅體制上面嘅本質一國兩制係破壞得體無完膚嘅情況之下，佢已經唔係過去嘅即係紐倫港齊名嘅即係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甚至乎咧，係要作出一啲應對嘅處理同埋方法，而取消香港呢個獨立關稅區，當然就係其中一個嘅方法同埋手段。
係咁，范國威又表示，香港一直係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嘅重要櫥窗，過去係資金嘅引入，目前係集資同埋重要嘅金融中心。將來如果人民幣要走向國際化，甚至成為歐元齊名嘅亞元，香港必然係唯一嘅跳板。因此，如果美國取消咗香港嘅獨立關稅區嘅特殊地位，將會影響中國經濟同世界接軌，帶來難以挽回嘅深遠影響㗎。
系咁啊！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超过咗5个月啦，咁近日就局势升温啦。咁民主派议员又点样睇而家嘅情况咧？
系咁，经过上个星期五，即系11月8日，科大学生周子乐不幸离世，同埋星期二11月12日，警方同留守中文大学嘅学生同埋示威者发生激烈冲突，令到局势再度升温。范国威表示，当前香港嘅局势系非常之凶险，警方同埋示威者之间嘅对峙可能一触即发，极容易擦枪走火，甚至系流血收场。佢认为冇任何一个香港人愿意见到咁样嘅情况。范国威呼吁北京同埋香港政府克制，首要工作应该系对症下药。佢认为当下最重要嘅系令到警察克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系当务之急。范国威表示，警方涉嫌滥用武力嘅主要原因系因为特首林郑月娥匿喺警方背后，单靠警方嘅武力执法。佢认为这个只会是适得其反，亦都是示威者和警方武力不断升温的最主要的原因来的。再听下范国威怎么讲。
咁所以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去制止警暴，係去追究過去警察因為警暴而引起更大嘅社會撕裂咧，一定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出路嚟。如果北京政府、如果特區政府唔認清呢個咁樣嘅問題，仲係繼續只係不斷係要加大武力、暴力係去鎮壓嘅話咧，悲劇係可以預期。而呢個悲劇唔係淨係示威人士流血收场、丧命收场，亦都是香港过去一直赖以在国际社会上边的相对制度优势咧，系会即系彻底地打破。
系个汤慧云，一般的香港市民又点样睇 USCC 呢份报告咧？
是咁，自由工作者郭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觉得唔需要等到解放军入城镇压美国先至去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嘅地位。佢话目前香港政府以警察对市民作出嘅暴力镇压已经系非常之唔恰当。郭女士又话，香港人争取人权同埋民主比经济更加重要，尤其系年轻嘅抗争者喺过去超过5个月牺牲咗好多噶。听下郭女士点样。
我覺得人權和民主是比經濟重要咯，即係冇人權人冇民權冇人權和民主的話，其實我每日咁樣食飯，我覺得真係食得唔安樂咯，係咪？即係我諗喺我哋嘅年紀，我都即係我諗我自己身邊嘅朋友都會有好多，其實會覺得哎呀，你會阻我生活喎！我原本日日即係我原本日日可以吃喝玩樂，夜晚出街食飯，每年去幾次旅遊，而家邊度都唔敢去啦。咁但係我覺得對於年青人嚟講，咁佢嘅將來咧。
咁係嘅，咁香港嘅金融從業員就認為中國其他城市可唔可以取代到香港而家呢個獨特地位咧？
係咁，過去一年五日咧，都有網民喺香港金融樞紐中環發起和你 lunch 嘅快閃行動，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㗎。而參與快閃行動嘅金融從業員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主要咧係不滿警方使用過分嘅武力，尤其係星期二晚喺中文大學校園施放催淚彈，甚至係出動水炮車。佢為主係由於咧係冇獨立調查委員會可以制衡警方使用過度武力，所以他就參與這些快閃行動，爭取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的五大訴求。陳小姐又說，香港局勢一直惡化下去的話，對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定有影響。據她所知，有部分國際機構已經打算將亞太總部遷離香港，不過她認為這些計劃都不會在短期內可以實行。陳小姐又說，難以估計北京會不會出動解放軍鎮壓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不過他認為其他中國城市例如深圳、上海是難以取代香港的獨特地位的。聽下陳小姐怎樣說。
解放軍出不出動這個我就很難說，但是我想如果你說用深圳或者上海取代香港，我想個問題就是 It goes back to the whole thing、right? 即不是說你說取代就是取代，我想 from a financial center's perspective 其實是A lot of it is about 人哋出面 internationally 對你嘅 rule of law、financial system、capital system、banking system 有冇個 faith 喺度咯。咁我諗 so far 大家都睇得出啦。大家我諗即係出面嘅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點樣睇中國呢方面啊？咁我諗你話會唔會即係我 personally 反而係會驚佢用呢啲藉口去取消區議會選舉咯。咁當然啦，如果呢個係佢取消區議會選舉嘅話，咁又係對香港嘅。即 constitution 係一個又係一個好大嘅 challenge 咯。
咁係咁，香港政府又點去回應今次 USCC 呢份報告內容咧？
是咁，香港政府喺星期四晚發表新聞稿回應，表示絕對係唔存在政治檢控㗎，但係未有直接咁樣回應有關解放軍同埋武警鎮壓反送中示威者嘅言論。香港政府否認選舉有政治篩選，亦都否認近期嘅刑事檢控之中出現咗政治檢控。香港政府表示，律政司嘅檢控工作係唔受任何干涉，檢控與否嘅決定必須就所得的證據和相關的法律進行客觀和專業的分析，並且按照已經公布的檢控守則去行事。至於警方的執法問題，香港政府就表示，過去幾個月在香港發生了連串的示威和公眾活動，部分的活動最後演變成暴力的違法事件，引致地區和民生的設施遭受到破壞，市民受到傷害。對此警方一直是保持克制，嚴格地根據法律去執法。警方執法行動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市民大眾的生命財產，將非法的人士是成之於法，盡快令到社會恢復秩序格。而監警會方面，香港政府重申正是審視由六月以來的一連串大型公眾活動，包括是警方採取的相應行動，以釐清相關的事實，並且是已被報告，報告的內容將會是公開。同時香港政府都建立了多元化的對話平台，會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學者深入和獨立地檢視香港的社會矛盾和需要正視的深層次問題。而在戰略物品的貿易管制方面，香港政府重申是根據基本法，香港是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政府一直是按照香港的法律和國際管制清單去全面執行戰略物品進出口和轉口管制，並且是嚴格執法的，並且同美國和其他的貿易夥伴保持緊密的合作。香港政府又表示，多年來港美兩地的政府當局都是合作無間，在防止戰略物品非法轉移方面取得了理想的成效，並且獲得有關當局的認同。香港政府又表示，就算是再三解說，報告仍然是錯誤地引用毫無相干的一些個案，質疑香港戰略物品的貿易管制制度 香港政府對此是深感遺憾的。香港政府又表示，外國的議會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去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的。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偉雲。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在香港的特約記者湯偉雲，為我哋連線報導有關香港方面對於美國國會委任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有關香港報告的內容的。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名资深议员星期四说，美军面临的挑战不单止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是伊拉克当中的某一个国家，美国必须要为所有可能的威胁作好准备。他又说，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以后同中国交往会谨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索恩伯里星期四在华盛顿说，对美军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或者北韩四国中的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军必须同时要为来自所有方面的威胁做好准备。他说，例如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认为美国深陷中东，他们将尝试利用这个机会，比如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势，反之亦然。美国军方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必须为所有事情做好准备，就好像他们刚刚讨论过的一样，包括高超音速、定向能等等。另外，恐怖分子亦没有消失，所有这些夹在一起，考虑到各种威胁、导弹威胁、关于伊朗事务等，有一系列的参与者，他们拥有各种能力，美国必须同时为所有这些做好准备。索恩伯里是在美国一个新闻网站举行的一个早餐会上讲这番话。在讲到美中关系时，索恩伯里说，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单止是一个市场，而且是美国的竞争者。他说，考虑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做的一切各种文章，对华为的觉醒以及他们监视人的各种方式，他想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单止是一个友好的市场，而且是美国在各方面的竞争者，因此大家对他们是更加警惕，亦更加谨慎。索恩伯里还讲到了美中技术的对比，他说中国在太空反制、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在定向能武器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而同时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的2019年度报告亦提到中国致力成为全球太空领袖，而那个会威胁美国在太空和地球都享有的军事、经济和外交优势。报告指出，中国在太空军事领域已经拥有反卫星武器，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太空资产都在它的目标能力之内。中国在商用太空领域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者。这份报告建议制定新的全国太空战略，以应对中国对美国太空利益形成的挑战。没几年之前，美国国防部主管科技创新的一位官员说，中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他还说，美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限制技术转让到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弹劾美国总统程序听证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就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举行了一日的公听会，而今次的听证会并没有改变到两派人的看法。特朗普的批评者认为他滥用职权要求乌克兰对美国的民主党人进行政治调查。总统的盟友就坚持认为总统并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贿赂就是给予或者扣住军事援助，以换取乌克兰公开声明对选举进行虚假调查，这个就是贿赂。总统承认并且说这个是完美，他说这个完全错误，这个是贿赂。特朗普还说，作证的两位职业外交官星期三有关他如何被乌克兰总统对拜登进行调查的证词是个笑话。他还兴奋地转推支持者的评论，包括众议员马克梅多斯的话。梅多斯称星期三的听证是毫无根据的弹劾幻想的重大挫折，但是有可能很快会推动弹劾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说，当日的证词非常确凿， 不过纳德勒说他目前对是否起草弹劾条款持开放态度。白宫顾问海利安康威对 CNN 说，总统非常平静。他说为什么？因为昨日的政工没什么新鲜的事。星期三是美国众议院举行的几日弹劾调查公开听证会的第一日。在美国243年历史上，对总统展开弹劾调查是第四次。康威否定了第一日公听会主要新闻的重要性。美国目前驻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威廉姆泰勒星期三作证说，他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7月26号在基辅一家餐馆听到了特朗普和戈德桑德兰之间的手机交谈。桑德兰曾经为特朗普政治捐款100万美元，后来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驻欧盟大使。在此前的一日，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半小时的电话，他要泽连斯基帮个忙，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而同时特朗普将乌克兰打击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所需要的3亿91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扣住不放。泰勒说他的助理大卫霍尔姆斯告诉他，桑德兰说他认为特朗普更关注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所推动的乌克兰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而不是乌克兰的其他事情。但是白宫顾问康威说，你恭敬地将这个称为证据，但是真正的法院里面，我们不会将某些东西称为证据。我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回想听到总统和他人对话，他们认为听到总统使用调查这个词，这个不是我们伟大民主制的正当程序和法治所允许。特朗普说他对所说的桑德兰从基辅打来的电话的事一无所知，但是调查人员星期五将对泰勒的助理大卫霍尔姆斯进行问话。桑德兰定于下星期三公开作证，他已经在不公开场合作证几小时。他对调查人员说，他曾经对泽连斯基的助手说，除非乌克兰领导人公开承诺对拜登进行调查，否则乌克兰不会获得军事援助。特朗普称赞桑德兰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但是在桑德兰修改证词说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有条件之后，特朗普说我不了解他。特朗普否认和泽连斯基提出交换条件，既用调查拜登来换取军事援助，并且说他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很完美。虽然乌克兰没有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但是特朗普在推迟55日之后于9月11日为那笔援助放行。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说，援助最终被放行，这个事实构成了关键证据，证明没有交换条件。他们还指出，泰勒和国务院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官员乔治·肯特作证说，在乌克兰事件发生期间，他们与特朗普没有任何个人交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现在将注意力转移到星期五美国前驻基辅大使玛丽·若亚诺维奇的证词。特朗普于今年较早时候，在他任期还有几个月就会届满的时候将他撤职。美国职业外交官说，他是在特朗普派他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监管乌克兰事务之后被解雇，而他们眼看他被截止，但是无能为力。在国务院正常渠道之外监管乌克兰事务的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对若亚诺维奇视为乌克兰展开拜登调查的障碍，并要求将亚诺维奇解职。特朗普在7月与泽连斯基通话时称亚诺维奇为坏消息。下星期弹劾调查小组将再召集8名证人，其中包括听到了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的2名证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亚历山大·温德曼宗教和詹尼弗·威廉姆斯、副总统彭斯的外交事务助手。华盛顿的政治分析人士说，特朗普的弹劾戏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如果特朗普在众议院以简单多数被弹劾，这种情况或者会在年底出现。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可能会在明年一月举行弹劾审判，对总统的定罪和弹劾需要有参议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够通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 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